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我们的天方夜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一册，我们的进度已经进到第39节。那在上个星期我们介绍完的赛斯所说的第五个内在感官，我们这个礼拜就开始要来谈第六个内在感官。赛斯在一开始要谈第六个内在感官，他说你要明白，我正在把一个极其复杂的观念把它断裂成零碎的资讯，在这些内在感官之间其实存在非常细微的差别，但在规模的两端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赛斯的意思是，内在感官本身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每个内在感官有很大的区别。其实它是把这个去感觉内在资讯的这些方法了，把它切成九段，告诉我们说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什么。基本上各位你也可以从我们从第一个内在感官一直谈到第五个内在感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几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一定是把时间先放掉，因为我们不是在时空的物质世界里面，那么一旦不在时空的物质世界里头的话，那么时间跟空间就先把它去掉了。当时间跟空间去掉之后，各位你就发现到赛斯所提的问题都跟怎么样去使用观念是有关的。那之前我提过嘛，就是说呢，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最大的区别点是在于，外在感官它是以肉体的感觉方式去感觉一个成型的粒子，也就是我们说波粒二重性波变成粒子，然后为了要体验粒子的很多的观念跟它的感觉方式的话，所以我们是用肉体感官去感觉粒子。那回到了内在感官的话，我们在体验的是以波形的方式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观念。到了第五个内在感官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可以从我们的角度能够桥接我们自己到别人的身上去了解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有一点类似像同理心嘛，在上星期我们提过了。而当我们了解跟对方的观念一连结之后，自然而然的话我们自己也会对变，因为当我们连结之后这样讲好了，本来是一个嘛，那连在一起的话就变一组，那当两个完全不同的但可以连接的这个东西的话，它自然而然两个之间就会另外成一个完形。当成为完形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原来两个人连在一起之后有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这是使用第五个内在感官。那现在赛斯要介绍第六个内在感官，他说为了我们的轮廓跟骨架，我们要更深入的去讨论所有的内在感官。那在这里的话，赛斯说我将为你提供第六个内在感官的资料，而第六个内在感官它实际上包括使用其他的感官的一些知识和能力。这个第六个内在感官呢，当我们在使用第六个内在感官的运行的时候，它是最为基本以及最根本的感官之一，而在其内部包含着其他内在感官的可能性。也就是当我们在使用第六个内在感官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会使用其他的内在感官的方式。不过赛斯在这里是卖一个关子啦，他说这是一个最需要用的内在感官之一，但我还不能告诉你，因为就算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那这样怎么介绍第六内在感官呢？所以在谈第六内在感官的时候，其实赛斯并没有详细去介绍它，他只是讲一个概括的轮廓，第六个内在感官到底是什么。他这里提到第六个内在感官涉及存有与生俱来的 宇宙基本生命力的应用知识，没有它的话，任何生命的材料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如果各位去想一想赛斯所说的内在感官或者是感官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从英文上来讲的话，比方说我们在讲千里眼 clairvoyance， 顺风耳的话叫做 clairaudience， 所以英文在形容这个视力的确认或者是听力的确认，视力或听力的取得，这种取得的方式呢叫做千里眼或者是叫顺风耳。至于心电感应的话叫 telepathy， 如果换成佛教名词的话，心电感应大概是等于他心通，等于你了解别人的心是怎么想的，那么也就是人家的概念的取得。我们去取得一样资料，如果用外在感官透过眼睛耳朵各种感官方式去取得一个资讯，这样叫做感知嘛。那如果用外在的器官外在的感官去取得资料叫做外在感官，那么如果用非物质的非肉体的方式去取得资料的话，我们就叫内在感官。所以什么叫做九种内在感官呢？就是非物质性的，不是用你的肉体的感官方式而能够去取得资料，这种取得资料的方式我们叫做内在感官。如果以佛教的术语来讲的话，佛教认为神通大概有六种，这六种神通又叫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肉尽通。那所谓通的意思，也就是你取得资料跟你所要得到的资料建起一个桥梁叫通嘛，有通路可以取得这个东西。那除了肉尽通之外，其他的神通基本上我们是蛮容易了解的，比如说天眼通，我没有用我的眼睛但是我看到了哈，我没有用我的耳朵但是我听到了，对方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意的。宿命通就比较像我们这里所说的第六种内在感官，也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力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对天生之事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部分有一点像宿命通，也有一点像肉尽通。所以肉尽的意思，肉是烦恼嘛，尽是尽头，也就是烦恼到尽头。那为什么烦恼可以到尽头呢？因为我们对所有的信息整个状况能够理解。那烦恼到尽头的意思其实是完全回到那个自发性，或者是说你完全可以按照你的价值完成去完成你在人世间的所有的使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叫肉尽通，也就是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我们完全可以按照内在的自发性、内在的使命来完成我们的人生任务。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烦恼，是因为我不要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们想要用自我的方式去掌控，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回到我们所谓的天生之事。所以当宿命通跟肉尽通两个合起来呢，我是觉得是比较像赛斯这里所说的第六种内在感官。那第六种内在感官它是涉及与生俱来的宇宙基本生命力的应用的知识，没有它的话，生命力的材料控制是不可能的。就好像蜘蛛一出生不用任何人教蜘蛛怎么织网，他就天生会织网，而且他不得不织网，他没有办法不织网。海赖的话呢，他一出生就会开始筑那个水坝，他是天生被赋予的。那么任何其他的生物没有人教，但是他天生就会知道怎么做了。包括我们的新冠病毒，只要他一产生出来，即便是他小到几乎没有脑袋，完全没有任何的去思维的能力，可是他天生有一种知识，他知道怎么样求生存。我提到最近在洛杉矶很奇怪，就是有很多的那种蚊子，当然有 大蚊子不奇怪，因为大蚊子我在台湾常常看到，现在是有很多那种小黑蚊啊。那大蚊子天生会吸血，可是小黑蚊它是不吸血的，它只是叮你，可是它叮你可能从叮当中它可以取得它自己的养分的。问题是它叮的时候呢，你是非常的又痛又痒的，血没有任何损失，可是基本上身体是非常不舒服的。那你看，蚊子跟小灰蚊它的特性上基本上是非常的不一样。蚊子的话它会到处乱叫，到处乱飞，可是小灰蚊的话基本上它是低空飞行的，也就是它飞行的地方呢基本上是比较贴近土地的。那贴近土地的话呢，你几乎不知道它在哪里，而且因为它的体积是非常非常小，可是小灰蚊天生就知道怎么样躲避人类对它的打击。我买了大概四五个捕蝇灯吧，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抓住它。那它是怎么来的不晓得，怎么对治它不晓得，因为在洛杉矶我们真的很少有这样的知识。我前几天甚至到超市大概只花十分钟吧，去买一点蔬菜，买完了我就立刻走了。一般来说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是非常整齐干净的，我进去这个超市十分钟，我也知道好像有蚊子，可是在十分钟之内呢，我大概被叮了七八个包。我明知道这里可能有蚊子，我也一直在小心，可是他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的。你跟这些小黑蚊纠缠，你真的是纠缠不过它。可以动用所有的科技的大武器好来对付它，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天生之识。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小到你几乎眼睛看不到的这种小灰蚊是真的很小，小到真的是比最小的蚂蚁还要更小。可以这样说，我用我的捕蝇灯捕到它了，可是几乎看不到它的身体，就是这么小，这么小的蚊子它叮得你真的是哇哇叫。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穿厚厚的卫生衣加外套，这夏天我还是这样穿。然后呢，袜子呢要穿两双，而且要把袜子跟自己的长裤会绑在一起，像类似像绑腿一样把它绑在一起，不然它会从这个孔中钻进去咬你。很好玩的就是大概在十几天前几乎没有它的任何的踪迹，突然间出现了，然后出现之后呢你根本无法对治它。我上网去找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对治这个几乎看不见的奈米蚊小黑蚊，看来看去就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到阿玛总去找看有没有什么药膏啊，或者是什么防蚊子的液体啊 lotion 啊之类的东西，可是网络上是讲说这些东西其实效果不大。好，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自己包得厚厚的紧紧的，这样就不会被咬到。这么小的生物它就具有那种与生俱来的基本生命力的知识，可怕的知识。而且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呢，还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对付它。我猜他们是从外面跑进来的。外面为什么可以跑进来呢？根据网络上的说法是说他们的体积非常小，他们可以穿越纱窗进来，而且他们有天生的知识，他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开门，他就等在那个门口，等在那个门沿上你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你门一开他就闯进来了。为什么这个小小的蚊子几乎没有太多的脑袋，为什么他们这么聪明呢？而且他完完全全知道怎么去钻这个漏洞。比如说像刚才我说的小灰蚊他会低空飞行，显然这种知识不是在他的脑袋当中有的，而是属于那种天生具有的知识。所以各位朋友，我们怎么去了解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呢？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它既然是具有天生的知识， 与生俱来的这种本能的话，这个跟我们的价值完成一定会产生关系的。赛斯在他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有这么一段形容的方式，赛斯说呢，价值完成本身是最难形容的，因为他把一个有爱心的森林，一个对自己的神圣防护性有着天生之势的森林的本质和一个无限大的创造力合在一起，而这个森林试着把他自己倒转的复杂性最微妙最遥远的部分也带到价值完成。一只小黑蚊，它有它的天生之势，神圣环护的天生之势，它是与生俱来的，它跟后面那个整个一切万有无限大的创造力合在一起，然后试图把这个环护的最微妙最遥远的部分也带到价值完成。所以为什么最小的生物，最小的生命体，甚至像新冠病毒这种最小的几乎没有身体的这种生命体，为什么它能够达到一切万有所需要的价值完成呢？为什么它的身上带有那种环护的最遥远最微妙的这种价值完成，跟一切万有那种无限大的创造力会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的话，可以这么讲啊，就是对我们的基本实相的这个天生知识，可以把它类比成我们自己的本能的角度去使用它。好，我刚提到小黑蚊，他知道怎么样用他的本能去使用他自己的天生知识。赛斯的论述方式是觉得，对内在感官来讲，因为不涉及物质的这个时间跟空间嘛，所以对内在感官来讲的话，没有什么需要被克服的，或者是对内在感官来讲，伪装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没有时空需要克服，没有伪装的存在的话，那么所谓的天生知识，我们在使用这个天生知识的时候，这个天生的内容是不可以用时间的角度去诠释的。我们在使用观念的感官也是一样，我们没有办法用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去了解我们的观念感官，而是直接去体验它。而直接去体验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有一点像是我们所说的自发的完成了，自然自发的去体验存在我们内心里面的这种感觉方式，也就是赛斯所谓的自然人。自然人就是神奇人，自然自化的话，当我们的内心完成了，我们的外在自然就完成了，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我们限于我们这个森林的部分，这个生命形式不管多大或多小，它都被赋予这个生命形式的一种体验方式。那么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内在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更环护的，这里刚才梦进化价值所说的无限大的创造能力，我们个人的小部分的创造能力跟无限大的创造能力合在一起，而这个小部分的创造能力是在完成整个无限大的创造能力的一小部分，等于是一种价值完成的概念。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有关于这个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感官之一，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因为我告诉你你也不会明白。而这种论述方式在这里赛斯讲两次，为什么无法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天生知识跟我们的价值完成是有关的，跟我们的本能的体验是有关的，跟时空不存在，直接用内在的感觉去感觉，而且跟更大的内在的合作性是合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呢，我想这个时候的真跟罗可能还没有具有这种概念，因为这个才是第39节嘛。而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概念是到了梦进化价值完成已经是 最后的第二本书了，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梦进化价值完成是赛斯书的最后一本书，因为他到了健康之道，真已经躺在医院里面奄奄一息了。好，所以这个健康之道等于是最后送真一程的一本书。我们这里谈到第六种内在感官，因为第六种内在感官其实赛斯讲的真的很少，他只提到说第六种内在感官涉及与生俱来的能力。其实这个言下之意是说了，一切万有希望你用什么方式去体验你的人生，他就赋予你什么方面的天生知识。那既然他赋予你们什么样的天生知识，因为没有时间空间的存在，所以你具有这个天生知识，你就能够直接去体验这个天生知识，跟我们的脑袋瓜大或不大没有关系，跟我们的等级高或低也没有关系。即便是最小的生物或者是最高级的森林，其实都在以一切万有赋给他的天生知识在体验他自己的生命形式。而每一种生命形式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他们会慢慢演化成一种完形，也就是以他的存在来讲，每一种生命形式都会发展出最完美的能够保护他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虽然在这个完美当中一定还有相生相克的道理，也就是有相对的缺陷，可是即便他今天碰到的问题，这个森林他仍然会想办法去发展，或者更深刻的说法是一切万有会在赋予他新的一种发展方式。像刚才我说的小灰蚊，我记得第一天买回来那个捕蝇灯效果非常好，而且第一天就觉得好像找对了方式，然后呢觉得应该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发现第二天第三天呢，这些小灰蚊到后来是非常的聪明，它根本不靠过去啊，那些先前牺牲的变成是他们的劣势，因为他们的死亡，所以让其他的小灰蚊虽然是后来才出生的，甚至于他出生之前这些烈士已经都死了，可是他们还是得到一种天生的知识，也就是他不再靠近捕蝇灯了。赛斯说呢，首先在其他东西之内，如果没有天生对平衡的感知的话，你就不能在你的物质宇宙中直直的站起来。换言之，就连我们要直直的站起来，我们都还要有一种平衡的感知，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有这种感知。你站起来就站起来啊，坐下来就坐下来啊，可是我们并不了解其实要站起来要坐下来一定要平衡，对不对？那要平衡其实是需要一种我们所高级的平衡的知识。就好像蛇在游行在移动的时候，它根本没有手跟脚啊，可是它可以靠着它长长的身体的快速移动，而且速度可以是非常的快，而且不是那么害怕路面上的不平稳。那么对蛇来说的话，它这样的爬行对他们来讲就是天生就会的啊。那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学它的那种爬行方式，不然各位去试试看你可不可以这样做。就算你能够这样爬行你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而事实上我们是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来爬行。所以在这里赛斯说第六种内在感官也是非常重要的感官，只是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一览累过今天晚上我想说到它，是因为它适合我们讨论，可是只能讨论到概要的部分他说没有第六种内在感官，没有内在自身已有的这个意识，自我对它的持续的使用的话，你甚至无法建立起自己层面的物质伪装宇宙。我们现在活着，我们以为最自然的一种方式，可是对很多其他的生灵来讲是非常困难的就像刚才赛斯所说的，我们可以直立而行，对很多的动物来讲的话那个很难啊。你要教一条狗 像人一样的站着走路，对他们来讲的话是相当相当的困难，可以做到一点点，但是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自然。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没什么啊，就自然而然大家都会啊，我们就觉得不需要学啊，因为它是我们的天生知识，是我们用我们的第六种内在感官，由我们的内在直接让我们体验这种生命的形式的。而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达到价值完成。赛斯在这里说，这个感官，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常常在外在自我的觉知之下被利用，并且为每一个层面形成伪装建构的基础。所以第六种内在感官是我们活在这个伪装建构里头的一个最基本的基础，我们常常在用它，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用它，因为我们是在天生的知识之下，我们用它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刚刚举蜘蛛啦、蛇啦这个例子来做比喻，蚊子的例子来做比喻。对蜘蛛来讲的话，它一出生嘴巴就开始会吐丝，也不会造成它的任何麻烦，它就会不断的吐丝。对蜘蛛来讲的话，它觉得吐丝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啦、可是对人类来讲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像蜘蛛一样的吐丝，我们只能烤一烤吐丝来吃，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嘴巴上面去吐丝。那像刚才我提到蛇的例子，对蛇来讲的话，任何一条小蛇它一出生，它就可以用它的肚子很快速的移动，而且速度是甚至可以跟人走路一样的快。可是我们用肚子你去走走看吗？这些都是赛斯所说的我们的外在自我，在自我的觉知之下，在利用的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或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用第六种内在感官，但是的确是提供我们在一个层面当中呢，去形成我们的伪装建构的基础。其实在第39节这里，赛斯有关于第六种内在感官，他只是介绍那个是什么而已，他并没有详细去解释。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我在这里给你提供的资料是非常的零零碎碎的，不过我需要这个轮廓然后才可以继续下去。赛斯说我会填写内容的，这第六种内在感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这个资料是应该被仔细的阅读，因为它最终会成为我们资料中最基本组成的一部分。什么是资料最基本组成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价值完成嘛。我们的价值完成其实跟我们的第六种内在感官是非常有关系的。作为一个人，你宿命的在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你的内在所安排的路，我们说宿命通，我们对自己的宿命的了解，或者是漏尽通，也就是我们对所有来到人间的这些知识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不再有任何的烦恼，我们只是在利用我们天生的知识，在行使这个天生知识的直接体验。赛斯在以下的章节当中，他有补了一些资料啦，不过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完全的把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的内容讲得那么清楚哈。这个第六种内在感官其实赛斯讲的是不清不楚的，他只是在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基本生命组成的一部分，它是属于我们天生就知道的那一部分。从第六种内在感官当中呢，许多其他的重要讨论它会随之而来，这是赛斯的说法。他说随着我更彻底的去讨论人类怎么去建构宇宙的实际方式，这个资料会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各位去想吧，如果人类最终极的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还是来自于他的天生知识呢？所以我们怎么去建构一个宇宙，怎么去操作一个宇宙，或者是怎么样去扩张我们的文明，当然跟我们与生俱来的天生知识是有绝对的关系。如果你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生知识，你又怎么去发展呢？你不可能要一条狗一只猫去发展一个人类的文明， 你也没有办法叫蜘蛛或者是蚂蚁去发展人类相同的蚂蚁，因为他们没有具有这样的天生知识，而所有的发展真的都来自于赛斯一再强调的那个价值完成。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大哉说大哉问的，所以赛斯说我不打算留下综合性的或者是无差别形式的资料，而是要慢慢添入详细的资料，但首先你必须要先有一个骨架轮廓，所以现在它是给我们第六种内在感官的一个架构，一个轮廓。其实讲到这里，赛斯就只讲这两三句话就把第六种内在感官把它先结束掉了，所以他这里把话题插开来，他跟罗讲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无关紧要的评论，是有关于你的那个好朋友那个医生啊，告诉你呢要问我有关于股票市场方面的情况。怎么玩股票能够玩得最好，应该不是天生知识的一部分了。那如果玩股票变成天生知识的一部分的话，也不用玩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玩得非常好，所以你就赚不到钱了。这是开玩笑的。他这里提到说富兰克瓦特也就是赛斯的另外一个人格，在几十年前刚刚过世的最后一个人格，当然这是以时间线的角度来看啦。他说富兰克瓦特在这方面玩过几次，而且呢失败的非常惨啦，他说几乎得到了重创的尝试。赛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相信你都知道我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会想介入这种股票的领域。那为什么他不想介入股票的领域，他下面有一些他的说法。他说去赚钱啊，去盈利本身是 OK 的，是可以的，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资料我们所学到的赛斯资料不是用来做那种赚钱的工具，你学赛斯资料是提升你对灵性的了解，提升你对内在知识的了解，但不是你学的赛斯资料来让你赚大钱。不过我们现在是常常看到很多的教导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所以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反而是利用赛斯资料想要赚大钱，或者是教你的人他希望用教你的方式让他自己赚大钱。之前在发生疫情之前，我们有时候上完课在聊天，我就跟同学们聊到我说赛斯如果要帮助真跟罗赚大钱那个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他只要看哪个地方地气比较好，哪个地方盖房子买房子买土地比较容易升值，就单单这一点就好了，就单单做土地的投资生意，只要知道说哪个地方地气比较旺，买了这一块土地会赚钱的话，各位有看过那个解忧杂货店吗？解忧杂货店这个电影绕着一个成功的女人嘛，那这个成功的女人是因为这些小朋友绑架她的这些年轻人躲在这个杂货店里面，突然间接收到这个信息，然后她给这个落魄的当酒女的这个年轻女生一些指引这个年轻女生本来是想让人家包养啦，想当酒女来赚钱，可是这个绑架的，当然这个是时间上的错位哈。这些年轻人就建议他，告诉他说，战后的日本房地产是怎么样的发达，你怎么样去买房地产可以赚到很多钱，就单单给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这样的一个概念。结果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因为这个概念赚了很多很多钱，她知道怎么样去盈利会比较好。所以如果赛斯真的要让真跟罗变成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其实是很简单的，尤其是在纽约这种商业发展非常快速的州，从三十几年前到现在纽约这一州呢，他们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土地的账啊或者是楼房的账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只要 赛斯教曾根罗怎么去买房地产就可以了，也不用买什么股票，那么曾根罗就可以赚大把大把的钞票，然后安心的在自己的豪宅里面去写赛斯资料，这样不就是有朋自天上来不亦乐乎吗？不过赛斯是蛮守原则的，所以在这一方面他根本就不同意用这种方式做。然后他提到富兰克瓦特做了很多次的股票生意，然后呢不但没有赚到任何钱，而且损失是惨重的。所以赛斯说的，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再加上如果鲁伯自己也没有扭曲的把资讯拖过来的话，从理论上来讲的话，赛斯说我给你们的资料会包括很多有关于股票市场的市场报告，也就是对未来的预测是会非常准的哈。那每个人当然都想要知道怎么样战胜市场，那然后呢每个人都有了这个智慧或这个知识之后，这个资料也很快就会瓦解掉。不过我想真正来讲的话，赛斯并不需要把股票市场告诉每个人嘛，他只要告诉曾根罗就好了啊，他只要让曾根罗去玩股票，就单单教他们哪股会涨好，因为明天哪个股会涨，既然对赛斯来讲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他就知道，像我们在看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回到未来》，好，他只要回到未来，他只要拿那一本有关于记录球赛结果的年鉴，他只要拿到这一本年鉴就好了嘛，他就知道哦，今年几月哪一个球队是赢的，明年几月哪个球队又是赢的，那么他只要知道哪个球队会赢，他是下大注就好了嘛。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赛斯的目的不是在教曾根罗怎么赚钱，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教曾根罗怎么了解实相的真实状态，所以才会这么斩钉截铁地告诉曾根罗，这个资料不是哪来赚钱的。好，如果你拿这个资料来赚钱，就完全失去了赛斯他原来的意思了。好，所以我一直在鼓励有更多的同好，让我们在赛斯这个领域当中去产生一股清流，看可不可能所有我们今天对别人的帮助，对赛斯资料的传递，能够不站在金钱的考虑上，只要我们能够生活就好了，不要以赚钱当作是我们在传赛斯资料的一种工具，甚至是如狼似虎的在计算金钱，而且以完全计算金钱为目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真的很让赛斯失望了。赛斯是跟我们讲说，赚钱当然很好，但是不是以这个资料来赚钱。好，如果你以这个资料来赚钱，真的是他用一个铺我这个字来形容了。好，他说我说的这些知识是那些试图让你们听得懂，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些东西啦。这个可怜的医生简直是糟透了。他的英文是写说 Too bad for the poor doctor。 我们的赛斯文化的译本就直接把它翻译成这个穷医生，可是其实在英文这个 poor 尤其是在口语上来讲的话，一般并不代表穷这个字，好，没有钱这个字，没有，不是用这种方式的。通常甚至于不只是说他是很可怜，甚至可以用卑鄙这样的字眼来说明了。好，那我现在手中的译本他是用卑鄙，说这个医生太卑鄙了，好，但是我觉得这种好像又太重了，所以我把它改成可怜的医生了。这可怜的医生简直糟透了。好，这个译本是写说这个卑鄙的医生简直糟透了，翻译成穷医生可能不是那么好，因为当医生要很穷还真的很困难，尤其是在美国。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讲说当女生要嫁就要嫁医生，因为医生基本上生活是不太会有问题的，生活是比较富裕的那一类型的人。 所以把 poor doctor 翻译成穷医生，我觉得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翻译方式。就好像你看看一个孩子跌倒了，或者是吃东西吃得满嘴都是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你会说 poor baby， 对不对？那不是说这个 baby 很穷，不是，是哎呀可怜的孩子啊。不过翻译工作本来就蛮辛苦了，好，我们不是在责怪翻译的人哈。我自己的英文是烂到不行啊，而且我的看法也不见得是对的。我只是提醒各位，如果你的英文还可以的话哈，中文跟英文最好对照着看，要不然的话哈，我们的一些观念哦会被翻译者把它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好，那因为这个医生是罗的朋友，是他们隔壁邻居啦，所以他说哦，我不觉得他太可怜，或者是他太卑鄙哦。啊，赛斯就说好啦，我必须要同意你的看法哦。然后罗的注解是这样注解，他说我的朋友哈，当医生的朋友曾半开玩笑的建议真跟罗看赛斯能不能就股票的市场提一些意见。那么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不止股票吧，可能要名牌，对不对？什么大家乐啦，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叫大家乐，还是什么奖券之类的东西。好的啊，我在上一次也提到大卫魔术，他可以猜到六个月后欧洲最大奖的乐透奖。好，可是人家跟他讲，他就说如果我因为我自己的目的来猜这个奖的话，会猜不中的。所以是有一个内在秩序啦，内在秩序不是要让我们取得挥霍之财，内在的秩序是希望我们做价值完成。好，所以罗在这边注解是说呢，真跟我都非常的肯定赛斯对这个想法一定是把大拇指朝下火结啦。虽然在这里只有39节，可是真跟罗还蛮知道赛斯真正的意思啊，他知道赛斯会拒绝提供这样的资讯。所以其实罗并没有问赛斯这个问题，是赛斯自己知道了这个问题，然后拿这个问题来做解答。赛斯说呢，现在我要给你一个前所未有的奖励，早一点结束课程，因为鲁伯一直是不太很舒服，身体上不是很舒服，但并没有拒绝课程，也因为我想提供的资料都是我想要给你们的，但是你知道我要弥补一点点的时间上的差异。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并不想停课，他总希望每一天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进度，所以他在赶一点时间啦，虽然他是在时空之外。他说鲁伯允许他通过来是众所周知的原因，因为我已经给他一个金星了。赛斯喜欢开玩笑，赛斯说呢，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节课，而且很高兴我们现在就可以让你得到这一份资料，我原以为你们还没有准备好，好需要再等更以后的时间再来谈，我真的是一如以往非常不喜欢离开你们，不过他还是要离开的。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种状况，其实赛斯的资料早就准备好在那边，一直等真跟罗，如果他们准备好了，他们的程度到哪里，或者是他们能接受到哪里的时候，赛斯的资料就会灌到哪里，就好像填鸭那样，你可以吃的他就填，你可以吃的他就可以再填一点。所以刚才在谈第六种内在感官的时候，他只是在谈架构而已，因为他讲说现在跟你讲你也不懂，那对不懂的事情先给你的话，反而会造成你的一些扭曲的想法，这并不是赛斯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在传赛斯资料当中，你可以看到那个脉络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真跟卢他们成长到哪里，那么资料就教导到哪里，这个一点都没有办法提前来做的。好， 好，那我们回到最后要结束的这个小部分，赛斯说他要离开，他很不喜欢离开他们，好，有一点那种依依不舍的那种感觉啦，好，那罗就还是老样子在开他玩笑，他说你现在打算去哪里呀？好，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呢，罗就喜欢把这个问题扔给赛斯啊，可是呢，赛斯从来就不回答这样的问题。对赛斯来讲的话，既然没有地方哈，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他又能去哪里呢？好，他只是心里移动而已，他没有想去哪里了哈，所以他从来不回答他这种问题。那这次罗又丢他这一个问题，赛斯说呢，因为我离开你们早了一点哈，在你们下一节课之前，我也许会很短的时间先过来串一下门子，来看看你们了，会提早来的意思了哈。还是一样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哈。他说：“再次的，我很高兴你们增加了了解你的父母亲的能力。”他说：“约瑟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啊，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掌上明珠。”他的原文是写说 ：“You are the apples of my eyes。”那如果你拿的是赛斯文化的版本的话，它的翻译是你们是我的苹果。那我们在看啊，如果说是你是我的苹果，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哈。其实这是欧美的一种说法了，意思是你就是我的掌上明珠，你就是我的挚爱。那为什么 you are the apples of my eyes 变成掌上明珠呢？这里是有典故的，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在讲成语，这个成语都是有典故的，而这个典故是来自于圣经的一句话哈。圣经这一句话是这样讲，他说 He kept me as the apple of his eye， 意思是呢，把苹果比喻成一个人的眼珠，那你在保护自己的眼珠的那种严重性或者是那种关注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嘛，那苹果很像眼珠的形状，所以他用苹果来比喻成我们自己的瞳孔，当然这是一种形容词了，把苹果的形状很像我们的眼珠嘛，很像我们的瞳孔，所以用这种方式西方人就慢慢用这个比喻来描写自己最珍爱的人，就好像自己的瞳孔一样的珍爱啊。那所以才会用 apple， 好，为什么苹果对美国人来讲会是像我们在形容我们的掌上明珠一样哈？当然，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人的说法了，我们为什么说一个女儿哈，我们所珍爱的女儿是掌上明珠呢？难道你把她当夜明珠或者是有价值的东西来看待吗？我想，其实应该也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典故了，所以我们各个不同的文明，我们在形容我们最挚爱的人，最挚爱的儿女，我们有一种我们比较特殊的说法。不过我们在翻译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对看书的人，他不知道你是我眼中的苹果是什么意思。我们想吃那个苹果吗？我想不是吧。它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掌上明珠的意思，或者是它就是你的挚爱的意思。这样的直译方式比较难让读者能够了解赛斯要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了，当赛斯说完了这些甜言蜜语之后，灌了迷汤之后，他就说我可爱的朋友们，我向你们表示一个美好的夜晚哈。然后他们就互道晚安了。那这一堂课在这里也就结束了。这里有一些罗的注解，罗的注解是为第39节铺路了哈。他在这里写到晚上11点结束，真解离如常。他说现在的感觉比课程刚开始的时候好很多。他考虑一直的继续走下去，但是这种继续走下去的状态呢，通常他会感觉到更糟。下头是真的一些注解，他说真的参考感知，在这里下面包括下一节的资料，第39节的简要用到的资料。 在这里提到第39节课1964年3月30日星期一，我们两个人都非常的累，太累了，几乎不能上课，也不愿意上课。我们的常规已经被改变了。为什么常规被改变呢？他说因为我们获得了一份兼职的工作，应该是指罗获得了一份兼职的工作，所以需要早起一个小时。因为我下午还要画画，真也要外出去工作，到晚上九点，我们整整工作了一整天了，哈。还有呢，我们也会被邀请到外面去吃晚餐，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常常是已经到了8点15分的，所以真在做课前的准备大概只剩下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而罗在这段时间必须要准备纸跟笔还有一些资料吧，哈，来阅读赛斯之前的 那些传下来的资讯。所以他们到8点45分的时候呢，他说罗说呢，我到客厅去叫珍，他安静的闭上眼睛躺在沙发上，但在几分钟之内告诉我他已经醒了。他告诉我他被一个最奇怪的感知拜访过，从他的描述我感觉到这肯定是内在感官的探索，类似像我儿的赛斯叫做声音感觉的一种体验。我认为真的描述是很特别的，很有特点的。真从小小的小睡中醒过来，然后告诉我虽然他听到罗在客厅和搬动桌子这样的声音，但他最奇怪的感觉是觉得自己是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他说第一次用这样可笑的词语，他觉得他好像好像大象那么大，就自己突然间觉得怎么突然间变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庞大。罗说呢，当时的感觉主要是以头部跟手臂为主，但慢慢延伸到身体。他说真的感觉是他觉知到整个边界在慢慢的扩大，这是真的形容词了。他说我并不觉得这个感觉是很笨的很愚蠢的，但好像是在扩大的一种骷髅一样。他把两只手放在头的两侧，然后向罗表示那个宽度，他说大概有 2.5 英尺，大概是 0.75 米了，那么长。他说呢，他的头觉得就有这么宽了， 2.5 英尺的长度大概就好像是一个成年人的腿那么长了啦，所以一个头像腿那么宽的话，那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大了。真在这里描述，他说当我闭上眼睛，真这么说，我们都觉知到黑暗的区域，这个区域我们很熟悉，这个区域在这种状态下被放大了很多。然后真用无限大来形容这个黑暗的区域，他不觉知这个区域发生什么事情，只是知道这个黑暗的区域是存在的。我想这个时候应该是晚上吧，所以觉知到黑暗的区域本来是蛮正常，可是问题是这个黑暗的区域是变得非常的大。真说呢，如果他更多的去了解这个黑暗的区域的话，我感觉他可能会知道，真会知道这个区域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但他没有被这个感知吓着，并且就让他去了，没有跟随这个黑暗的区域。那真说呢，就好像他的眼睛离得更远的去创造一个拓展，也就是他的眼睛呢可以创造更大的一个空间出来，他可以看到更大的空间。而拓展的觉知的领域，当他睁开眼睛，他感觉到光线柔和，并没有声音。他眼睛睁开的时候呢，感知就没有了，只要一闭着就立刻创造一个扩展的空间。但真说呢，身体上对这一次的经历的感知是如此的强烈，那也因为身体的感觉是这么强烈，所以对真来讲的话，这是切切实实毫无疑问的。 罗在这里说，他说我想起我第一次的感知，那是在1964年2月8号，我仍然能够记得这一年的经历。真在今天晚上的经历提醒了他以前两次以同样的方式感知的经历。真并没有办法提供给罗具体的日期，有一次好像是几个月之前，而其他的话大概在两三年前。真认为呢，这两次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迫近觉醒的期间，也就是快醒的那个时候，而这个期间眼睛通常是闭着的。他们对真来讲的话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虽然他已经感觉到头骨的扩大，而在这个无限的扩大的区域啊，并没有很奇怪的无限的黑色。可是这一次他感觉到无限的黑色，还有就感觉到那个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所以这一次跟前面两次的感觉方式是非常的不太一样。罗在这里提到说，我想在这里补充一点，我自己在星期天下午1:45也再次的经验了这种感知。我们开车子去塞尔去看罗的父母，罗描述说他当时是一个人在客厅里面看报纸的，是跟任何人都没有在一起，自己在看报纸，这个是一个相当有力的过程，而且非常熟悉，而且是惊心动魄的席卷的罗。罗觉得呢，他的残余留在之后，而且保留了一段蛮长的时间。虽然罗是一个人，但是家里还有很多的杂兴，比方说罗的弟弟啦，还有他的其他的家人都在，而且呢不只是这些大人还在，还有很多的小孩子还相当相当的吵闹，所以对罗来讲的话是相当的惊心动魄的。而这样的经验跟现在真所描述的情况是蛮相近的。那么为什么在第38节的后面，在39节之前有这样的感觉？各位可以从赛斯资料的组成方式可以看得到非常奇妙的东西，就是要上课之前总是会创造一些环境，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个要来见证的人没有来，然后产生某些问题，然后这些问题正好跟课程所要讲的内容是蛮一致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讲完了第六种内在感官，当然要讲第七种内在感官嘛。那第七种内在感官就是组织囊的膨胀跟扩充。那么现在真跟罗他们的经验，尤其是真的经验，他的头可以胀到 2.5 英尺那么大，那么这个显然是他自己的这个组织囊在扩大嘛，所以这显然是在做第七个内在感官的准备。所以在第39节，赛斯是有这样的一个评论方式，赛斯说呢，鲁伯在本节之前已经经历了那个奇怪的感知，只是领略了一点点第七内在感官，而且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这种感官方式，这种内在感官的方式是表现出肿大、开放或者是扩展，它在两方面都起作用，肿大跟扩展的一个目的。所以在第39节我们会详细的讨论第七种内在感官跟现在真所提的这种状况是很相近的，而且罗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的赛斯老师是很会塑造当时的情境，因材施教，把问题创造出来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去感受这个问题的同时再来教他们有关于这种状况是为什么发生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方式对真跟罗来讲的话，要吸收或者是要了解都会比较容易能够了解真正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不过我们今天呢已经把第38节内容已经解释过了，那我想 如果今天在进行第39节谈第七个内在感官，显然时间就不太够了，那么最好还是一整节的内容能够在一个星期当中去介绍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先暂时停在这里为止。那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我想如果是在台湾或中国大陆的话，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那对我们来讲的话，等于八月份到这里就结束了。9月以后呢，对北美的我们来讲的话，就慢慢进入比较寒冷的时期了。那还有三个月庚子年就要过去了，我们也希望说这么一个变动很大的这一年呢，也赶快过去看看是不是状况会有所改变。不过毕竟我们是学赛斯的，不管情况怎么改变，我们内心里面其实是都可以保持着一个安心安定，把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环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材料来处理。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感谢大家，今天的天王夜谈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再见。